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29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昨天我已经给大家提到，《民数记》的28章和29章乃是一个整体，就是论到一年四季当中，神的百姓当如何在神面前向神献祭。利未记所讲的是对祭司讲的，是吩咐祭司当如何献祭，献祭的细则条例。而民数记这里所讲的乃是对百姓所讲的，让百姓知道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也就是安息日，以及每一天当献的祭是怎样的祭，这祭与每一个以色列人又有着怎样的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28章所提到的逾越节和无旬节这两大节日，如果把这两大节日联系起来思想，就是预表了基督如何做成救赎的工作，以及圣灵如何实施救赎的工作。到了29章也论到了四大节日，虽然28章和29章是连为一个整体，但借着这样的分段把28章与29章分开来看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29章着重论到了在一年四季当中特别的有一个月，也就是7月，这个7月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隆重的一个月。因为在无旬节或者叫收割节完成了收割的工作之后，进入到7月，因为犹太人宗教立法的7月大概是我们阳历的9月到10月间，因为这个季节是已经收割完成的庆祝日，所以10月就相当于是对这一年大丰收并且完成了收割的工作之后，最后在上帝面前所表达的喜悦的心情，因此就有了7月这一整月的各种庆祝活动。那我们今天就借着民数记29章来看这7月的四大节日。第一个是吹角节，那是7月初1日，记载在民数记29章的1到6节。在这吹角节，大家想一想，每天常献的祭，那7月初1日要献，月朔要献的祭，7月1日又是月朔也要献。因此在29章第6节就说，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表明在这一天就有天天献的祭、月朔献的祭以及吹角节当献的祭都包含在这一天之内。那么除了每天献的与月朔献的，单单吹角节又当献上怎样的祭牲和礼物呢？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单单吹角节当献的祭牲是公牛一只、绵羊一只、羊羔7只、山羊一只。既然7月是这样一个盛大隆重的庆祝月，那么在7月1日首先吹角，表明欢乐的开始，也是唤醒以色列人应当从属肉体的沉睡中进入到属灵的喜乐中。意思是不要因着物质粮食的丰收而喜乐，应当为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感恩的喜乐，又当为这一年四季这所有的祭所预表的意义。如果能够从这影子中看到预表的意义，对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工作，以及圣灵将实施救赎的工作，为此而有的盼望的喜乐，为此而感恩。因此这一个吹角节能不能唤醒人的灵魂，如果在吹角节借着这角声灵魂能被唤醒的人，那是有福的。第二点，赎罪日，也就是7月初10日，记载在民数记29章的7到11节。赎罪日在利未记中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它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罪得赦免， 以及基督徒在成圣生活中，我们犯了罪，软弱，跌倒，偶然被过犯所胜，就应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向主认罪，使我们罪得赦免。因此这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只有在这一天，大祭司才能够进入至圣所为百姓献上赎罪祭。意思是，不论是我们的原罪还是我们的本罪，我们所有一切的罪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了赦免。既然我们的原罪得了赦免，我们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在成圣之路上，我们每一天都有软弱，因此这一年一次应当把我们在这一年中所犯的所有的罪都带到上帝面前，求天父上帝看在主耶稣基督救赎之功劳的份上，因着他宝血的洁净，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赦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犯的一切的罪。那有人说，那会不会让我们每一年就做一次认罪祷告呢？绝不是的，因为有天天献的祭，有每周献的祭，有月朔献的祭，所以我们个人的在上帝面前的认罪祷告是天天的，甚至是随时的。但是在有形教会内所举行的这样一个公共的在神面前的认罪，用这样一个赎罪日来表达出天国子民的刻苦己心、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实际上也是有必要的。也就是在旧约当中，他们有在七月初十的赎罪日，虽然他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罪已经得了赦免，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使我们所有的罪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罪得赦免。那这是预表的意义。如果看对等的意义，那教会如果在一年中特别有一天是我们禁食祷告，为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思想一年所犯的罪，而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我想这样的宗教活动也没有什么不好，反倒可以激发信徒，尤其是可以唤醒那些经常不认罪的、不祷告的、不礼拜的人，借着这样一个赎罪日的纪念意义，或许借着这样的一个礼仪也能够唤醒一些人。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因为预表性的意义才是绝对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罪都得赦免。在赎罪日所献的祭牲和礼物与吹角节所献的是一模一样，都是公牛一只、绵羊一只、羊羔七只、山羊一只，这些祭牲通通都是指向基督，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献为祭，呈现给天父上帝，意思是他担当了他百姓所有一切的罪，并且他也把他所成就的义白白的要算给他的百姓，因为他是替他的百姓遵行了全律法。既然主耶稣基督这样将自己献给天父上帝，那么我们的天父上帝就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献祭、这样的赎罪，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就洁净了我们，并且在基督里面收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把我们迁入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成为天国的公民。第三个是祝棚节，也是七月最大的节日，因为祝棚节他们要一连过七天。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9章的12到34节。祝棚节总共有七天，而要求所献上的祭牲和礼物又非常的特别，他要求在这七天中每天都献绵羊两只、羊羔14只、山羊一只，可是公牛却是从第一天献13只，然后一直到第七日每天递减一只。那这样就从第一日13只、第二日12只、第三日11只、第四日10只、第五日9只、第六日8只、第七日7只，公牛是这样的献上。并且在29章它记载的非常详细，每一天都是详细的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在这七日当中献祭。当上帝在这些祭牲的数目当中有如此严格的要求， 似乎这些数字好像也有什么特别意义似的。如果我们读这些圣经，必然就会觉得这其中的数字必有一定的奥秘。似乎上帝在这里用一种方式想促够一个数目似的。有人研究这段圣经，就把这七天所献上的公牛、绵羊、羊羔、山羊所有的数目加起来，总共是182只。而这182只，有人就研究这个数字，说是神的名字耶和华，根据耶和华这四个字母的数值，就是10、5、6、5这四个数值，而这四个数值加起来就等于26，而26如果再乘一个7天，刚好是182。所以有人就觉得这七天所献上的祭牲和礼物的数目，就隐藏着主耶和华的圣名，意思是借着这祝棚节的7天的宗教活动，借着这样盛大的庆祝的礼仪，就是来歌颂赞美耶和华。也有人看到了这7天所献上的公牛刚好是70只，因此就有人联想到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雅各和全家就是70口人下到埃及的，因此他们认为这7天所献上的70只公牛就代表着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的数目。当然数字只是个象征意义，意思是告诉我们上帝所拣选的人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数目。不过这样解释也是不错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的25、26节也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就表明，不论是神在犹太人中所拣选的人，还是神在外邦人中所拣选的人数的数目，那一定是一个定数。既然是一个定数，这7天公牛每一天都递减1只，实际上也可以这样理解，得救的人数按其比例来讲，总是在逐渐的减少，因为距离最后的那一个定数相差的数字是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少，这是肯定的，因为上帝所拣选的人数的总数已经定了，既然总数定了，那么每过一天都距离这一个定数就少了一些人，因此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选民所献上的赎罪祭，用祭牲来表达的话，也是每天都在递减，只等到最后得救的人数满了，圣灵实施基督救赎之工作也就随之停止了。第四点，也就是最后要讲的，是筵素会，记载在民数记29章的35到38节。在筵素会所献的祭物与吹角节和赎罪日所献的祭物是一模一样，也就是献公牛1只、绵羊1只、羊羔7只、山羊1只。这最后的筵素会又有着怎样的预表性意义呢？在新约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记载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什么时候赐下圣灵来呢？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也就是在升天后第10天五旬节那天，与父共差圣灵来。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已经有7、7节所预表，而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指着这日乃是预表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而7、7节他是预表着圣灵降临，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要在神的选民身上实施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那是指着圣灵重生的工作。而祝棚节的末日乃是预表着圣灵内住在信徒的心中，因此我们应当把圣灵的重生与圣灵的内住分开来看。 虽然在时间上来讲是同时发生的，是我们借着信与主联合那一刻同时发生的，因为圣灵重生我们的同时，也是把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了得救的信心，也是我们借着这信心与主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活，得到新生命的时候。而一个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重生之人，圣灵也就借着信心住在那些信主之人的心中。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节对加拉太人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就表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领受圣灵，也就是圣灵的内住，都是借着信心。而重生呢，是圣灵主动的工作，我们是被动的，它是随己意。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风随着意思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晓得，但是当天父从罪人中因着他怜悯的爱拣选了我们，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他也就借着圣灵重生罪人，实施救恩。而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有了得救的信心，圣灵就借着这信心住在重生得救之人的心中，我们的心就成了圣灵的殿。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也就一定是除去了我们的实心，给我们换上了肉心，他才会住在这样的心里。所以重生就是除去实心换上肉心，而圣灵的内住就是住在这样一个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心里。当他住在这个人心里的时候，同时也是把神的爱浇灌在重生之人的心中，也是把律法写在人心板上的心中。他重生罪人，除去实心换上肉心，而这一颗肉心也是被写上了神的律法。所以在旧约中，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然而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讲，律法乃是写在人的心板上。当这样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灵眼被打开，心被换了，我们的心就成了圣灵的殿。当有了圣灵的内住，当他的心成了圣灵的殿，那么这一个人就必然是一个明白上帝乃是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他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的人。正如先知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所说的，同时这样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尽心尽智尽力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他就一定知道神喜悦这样的人胜过献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司。正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所讲的，当一个人有了基督的生命，有了圣灵的内住，他就自然也会顺着圣灵撒种。那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圣灵撒种的也必然是在生活当中开始过顺从圣灵的生活。一个过顺从圣灵生活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常常带着感谢之心而向上帝过感恩生活的人。有了这样的生活，就证明了那一位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的心里，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是他国的子民。当上帝的选民都这样一个一个的得救，只等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那一天，也就是得救的人数满了，主耶稣基督将完全的胜过仇敌，到那个时候神的国就完全的实现。我们如今在主祷文里面每天都在这样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当我们还在这样恳切祷告的时候，就是圣灵正在实施主耶稣基督之救赎的时代。等到那数目满了，那日子到了，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民数记二十九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在旧约当中借着这七月的盛大的宗教礼仪，使我们从这七月的宗教活动中看到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影子， 也是我们看到了你所浇灌的圣灵在重生之人心中所做的那奇妙美好的工作。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救赎了我们，洁净了我们的心，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也把圣灵浇灌下来，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心成了圣灵的殿。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执掌王权，使我们这些蒙你怜悯、蒙主救赎、被圣灵重生的人，如今在你的国度里能够成为你的百姓，我们何等的感恩！就求你将这样感恩的心不但放在我们里面，也叫我们在今世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每天都过感恩的生活。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常与你的百姓同在，使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论遇到怎样的难处，都有你随时的帮助，叫我们在今世能够胜过魔鬼、胜过世界的引诱以及私欲的诱惑，使我们天天都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